亲爱的观众朋友，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最近看到中国大陆官方和媒体在搞一个名为笑脸墙的运动，就是把民众开怀大笑的各种照片或者图片放到一些宣传墙板上。例如浙江日报在7月20日报道，笑脸墙呢在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街道杨府山社区首次亮相，那么100多张印着不同笑脸的照片组成了一个心形的形状。报道称呢，笑脸墙的寓意呢是和谐友爱，倡导人们都能拥有一张阳光般灿烂的笑脸。按理说，笑容应该是人最常出现的、最容易和他人沟通的表情，但是怎么连这样一种表情都需要中共官方媒体来大力推广呢？来用这种笑脸墙的方式展示所谓的和谐社会呢？这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对此，美国精神行为医学专家、费城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主治医生杨景端以及贵州自由作家曾宁都认为，这恰恰表明中国社会现在很不和谐。他们还指出呢，人类本应天然存在的表情被拿到墙上来宣传，恰恰反衬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和谐及笑容缺失问题。中共利用笑脸墙形象工程运动，其目的是营造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假象，同时缓解民间的不满和愤怒情绪。其实呢，只要看看走在街上的、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大陆百姓，就清楚地看得到中国民众心中积郁的不满和愤懑，种种官商勾结的不公平，被权贵欺压盘剥的愤怒，生活的重压，这一切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心绪上的彷徨和心情上的抑郁，都满满地写在了广大国人的脸上。而且看到这些悲苦的照片，也很让人心有不忍。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未听说政府搞什么笑脸墙工程，但那里人民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即使是在非洲和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虽然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但却随处可见真诚的笑脸，很少看到苦瓜脸。那不知何时才能在中华大地百姓的脸上能够再次看到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容。好了，无奈的笑一笑，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7月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简称 CUCSSA） 的网站上登出了一篇联谊会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除了开篇简短的介绍联谊会的所为之外呢，大幅篇幅都是咒骂、仇视法轮功的词句。是什么原因让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国海外留学生组织对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修炼团体如此痛恨呢？事情要从4月2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研讨会说起。
4月20日，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学会和国际特赦联合邀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美国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李祥春博士到哥大举行一场关于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研讨会之前，COCSSA 发出电子邮件，组织中国学生前去抗议。邮件中称，要用血染的五星红旗汇聚成海洋。
The day before the event on the 19th of April，
在4月19日，也就是这次活动的前一天，哥大中国学生联谊会向他们的会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们到活动场所的外面举行抗议活动。那些中国学生带着大横幅来到现场。虽然横幅在学生入场时就被没收了，但是他们还都带着小型的横幅，横幅上写满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词句。他们不是在听演讲者的演讲，他们是在破坏。他们挡在演讲者前，他们也进进出出的，很明显他们是在破坏。我们当时已经大概知道他们针对的是什么，他们就是想尽力打压这次活动和胁迫演讲者。很不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像哥大这样受人尊敬的学府，因为麦塔斯曾经被邀请到欧洲议会、加拿大政府和联合国演讲。我觉得他来到哥大竟受到这样敌意和野蛮的攻击，是哥大的耻辱。我认为哥大的名誉是建立在其支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基础上。所以，如果法轮功信仰长期被打压，这对哥大的学术环境是不好的。我觉得对哥大的名誉是不好的。
this academic environment. I don't feel it's good for a university that has such a big name around the world.
Yeah, I went to the forum that happened in April, April 20th. There's been a lockdown.
4月20号我来到这个活摘器官论坛。活摘器官是个非常严肃的指控，论坛上提供了不少证据。在我抵达这个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论坛时有点晚了。出乎意料的是，举行论坛的房间已经被禁止出入。我从未在哥大或在其他我待过的大学看到这样的情形，房间被关闭了，因为哥大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学生正在里面捣乱，其中一人往主席台上扔纸飞机，有些人辱骂发言者并被保安要求离场，他们有些聚集在大厅里。当时我就问他们，嗨，发生了什么事？请问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他们举着能让任何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牌子，真是难以置信。这些人还用污言秽语攻击在校园里的其他人，这真是闻所未闻，这不是在学术界应当做的事。而当我问他们，你们到底在反对什么时，很明显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活摘器官论坛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读过活摘器官的报告，也不知道嘉宾是谁，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干什么。很明显是有人唆使他们来干这件事，并且动用了整个学生会。他们认为来到校园攻击他人的信仰是为了效忠，是爱国。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情。我在一个大学城长大，住了20年，我的父母都是教授，也从未见过或听说过这种事情。这里的人们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None of us had ever heard or seen anything like that. People don't do that here.
那伊曼还有句话说，我们这次去可能避免不了有肢体冲突。什么叫肢体冲突啊？就是书面语言叫肢体冲突，是吧？真正的意思就是殴打、打架、打群架。他说避免不了要打群架，对吧？我就直接说吧，所以呢，我们要多去点人，是吧？这样我们就不会吃亏，对吧？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跟他打架，我们多出一点人，是吧？打架打群架，我们就才打得过。这什么意思嘛？别人一个作为一个学者，是吧？或者说作为一个这个很严肃的一个人权人士，是吧？活动人士来讲一些真相，来讲一些东西，是吧？来披露一些材料。如果你认为不同意的话，你完全可以反驳嘛。你怎么去鼓动别人去打群架，是吧？这个简直就是。你还是个读书人是吧？一辈子在读书，这简直就是不仅是丢哥大人的脸，就丢进了我们中国这一代学生的脸嘛，是吧？
那么事后，哥大的法轮大法协会向校方投诉了联谊会主席徐凯蓄意组织煽动仇恨的行为。徐凯于7月6日在联谊会的网站上以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恶毒攻击法轮功的文章。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张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那么这种对基本人权尊重的自由是否也包含了对其他群体的任意仇视的攻击的自由呢？那么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又为什么会去攻击一个原本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信仰团体呢？
那你的抗议当时权你的权利了，对吧？但是你如果我们是研讨会的话，你应该提出你反对的理由，我们可以公平的讨论。你如果说麦塔斯的报告是假的话，你可以指出为什么是假的。这我们是这样一个学术交流讨论研讨会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探讨真理，而他们没有这个诚意，也没有同情感，就是感觉到这可能跟中国社会那个环境有关，就是让人觉得很非常遗憾，非常伤心。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中国学生呢，你本来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美国可以学到一些民主的运作，他们没有把这个好的东西学回来，但是呢，实际上又把中共的内斗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呢带到了美国社会，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Freedom of speech and hate speech is not the same thing.
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是两回事。我觉得这样的针对一个在中国被迫害的团体的仇恨言论、恐吓和死亡威胁是很严重的。这场迫害在国际上已经广为人知，包括联合国等许多国际组织都知道，而且动用了许多酷刑，并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我觉得针对这样一个团体的死亡威胁已经不属于言论自由，而是煽动仇恨、暴力，并向中国以外输出暴力。
实际上言论自由不等于是攻击别人的自由，就是你不能滥用这个美国所给你创造的这种自由的学术的环境，你不能说这个把攻击别人、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利，或者是攻击别人的、诽谤别人的行为作为一种自由来这个 无限制的这个来做。比方说在911之后，有科罗拉多有一个教授是吧，这个他污蔑911的受害者是这个纳粹分子，当时受到了公愤，因此呢就是科罗拉多的这个学校当局就在公众的压力下，最后就采取方式迫使他下台。所以说在美国来说，也不是说这个言论自由就可以无限制的是吧这个滥用的。
据追查错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有关报告和哥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网站的资料显示，哥大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几个主要成员要定期到中领馆开会，与中领馆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I do not think that COXA is just a student group.
我也不认为中国学生联谊会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组织，因为直到一个月之前，他们唯一的顾问就是纽约中领馆的高级官员。在领馆的网站上有照片和活动通知，其中都有这个学生组织的成员参加，有相关报告谈到这两者的关系，而且这个学生组织的许多言论和威胁都和中共在国内国外散布的一样。这个学生组织所宣传的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文化上的误解，我们在这点上要清楚。
It's not a simple matter of, you know, student club misunderstanding or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跟台湾人来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学生会，然后还有香港来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学生团队。这三个这个不同的团队的话呢，我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那明显就不同。你比方香港的那个学生会的话，是吧？他们基本上就是郊游啊、餐具啊，是吧？一起玩一玩，参加卡拉 OK 打打牌啊。什么其他的政治活动都不谈，也不会去帮这个香港政府说任何话。那台湾的学生会的话基本上是这样，但台湾学生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说他们好像因为作为一个台湾人，好像就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他们有时候会在活动中间会有时候宣传一些中华的传统文化。那么大陆的留学生呢完全不同了，你比方说他们每年搞的大型的活动就这几个活动，一个就是说大型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呢后面就赤裸裸的就变成中共领事馆操纵的一个晚会了。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比方说赞助是吧，那个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15000块钱美金的赞助，开始的时候他们还羞羞答答的请领事啊来说话，后面就变成了一说话是吧就是那种统战是吧，就是那种宣教式的说话。这个中国的学生会呢就是全力配合，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做的大的活动就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江泽民来，那个时候我们在的时候那个、是江泽民吧，江泽民来要来访问啦、是吧，有一年到联合国参加开会啊，还有李鹏啊是吧，他们就会全力动员这个在各个学生这个各个学院里面是吧，那黑板那个这个布告栏啊提出来说，哎呀我们国家怎么什么这个领导人要来参访，要来这个国家来美国访问是吧，参加联合国什么什么的大会是吧，大家要表示说爱国热情啊，要去欢迎他啊，然后就发电邮就动员大家去，而且呢在电邮里面还会说，哎呀我们会有多少，就有这个30块钱50块钱补贴啊等等等等。他们拿领事直接向领事馆拿钱，而且还有人披露出来是吧，是领事馆不好意思单独直接给他们钱是吧，给他们单独开信用卡是吧，然后每个月定期的给他们那个户口里面转钱。请问你拿到领事馆的钱为中国政府做事，如果你登记了是吧，你按照程序的话是吧，你只要不搞情报不越过这一方法律可以允许，但你没登记本身就是违法的。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与一般的中国同学会的性质是不同的，它主要就是借搞联谊活动的这个幌子来执行中共使领馆的海外政策。比方说这个一般的同学会的话，他搞一些迎来送往啊、文体活动啊，或者是就业创业的这个座谈会啊、学术活动啊等等。但是中共的这个学生会，他在这个执行这个中共政策的过程当中，他会搞一些就是打压其他学生的这些组织活动。今年6月份的时候就是做得更厉害了，他是在他的网站上公开的就是贴出9篇直接从领大使馆转载过来的这样一个攻击法轮功的这个诽谤性的文章。我们知道哥大实际上是有着悠久的这个自由宽容的传统的，那么学生会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完全的破坏了哥大的这种传统，那个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把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独裁的这种气氛带到了一个美国的自由开放这么一个校园当中，使我这个像这个原来在哥大读过书的老毕业生感到非常的蒙羞，感到耻辱。
沿用中共打击异己的手段和策略攻击其他中共不喜欢的团体。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所为超出了人们可以理解的正常学生组织的职能范围。那么联系到最近被披露出来的中共使领馆操控和利用各大学中的中国学生学生会来从事超越其外事范围的非法活动，就不难理解哥大联谊会所做的出处了。那么哥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徐凯本人在公开场合和自己的博客中都毫不掩饰地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和对所谓共产主义的狂热，那么他处处替中共代言代行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徐凯等人的行为是否代表了海外广大华人学者的大多数呢？
We actually have spoken to some members of the club and many of them are curious or they do not quite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So
我们和他们的一些成员也交谈过，他们不太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认为只有一些人在执行中共政府的指示，其他的学生都不支持或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那些恐吓别人侵犯信仰自由的人都需要被绳之以法，而其他中国学生都应该有机会听到法轮功的真相，并选择如何对待这场迫害。
Other Chinese students should have a choice of learning the, you know, the true situation of Falun Gong.
Have you heard much about it?
Have you heard much about it before?
No. So, how did you learn about this event? You're a student here on campus?
Yeah, I'm a student here. Yeah.
So, did you learn it through advertising?
Through email.
学生会里边呢，也就是少数的几个头子是真正工农特务被控制的，并且他们是为了利的，为了自己的钱的。
现在的东德和现在的波兰是吧？现在的这个前俄罗斯的一些国家是吧？他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对原来的共产主义啊。集权下的那些为共产主义效力的那些人，尤其是国安部的他们的县民以及他们外围人士，哪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线索，都会受到将来法律的制裁，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不做这件事情，是吧？这个跟一般的公务员还有区别。一般的公务员说，哦，他拿工资，他做这个事情是他的职责所在。而现在海外这些学生，他并不是他的职业，是吧？他们是主动去做这些事情的话，这是罪加一等。
那么比较不久前在纽约州政府由纽约州议员发起的同样一场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受到到会人员的高度重视和尊重。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在了解两位大卫所撰写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内容之后呢，都表示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这种行径呢，绝对不能够接受，并表示愿意帮助结束这场还在进行中的罪恶。这和在哥大发生的中国学生现场捣乱搅场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哥大学生的这种行为是他们自己理性思考后的结果吗？
有些这个做中国这个间谍的人呢，为中国政府偷取情报的人呢，或者是为他们喊这个喊话的人，为他们这个充面子的人，这人有几种。一个是呢被胁迫的，因为他有些家人有些亲属在国内，中共会威胁他们。第二个就是一个受中共那个党文化洗脑的人，他们就把这个中共独裁政府他当成一个国中国的一个这个根本，其实是错的，党和国要分开的，他们分不清这一点，他们不知道独裁政府跟国家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是为了钱，为了利益去把自己人格出卖。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自己本身他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冒险，他觉得好玩，但这种人是极少极少的。但更多人其实是为了利益跟那个为个一些这个名誉的东西，为个一些虚幻的东西，而且呢可能是受更多中共思想教育形成的一个真脑子里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影响的。
那实际上这个学生会起到的就是一种执行特殊任务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在传统我们习惯上讲，实际上就可以是说一个特务组织。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实际上对广大的这个哥大留学生来说，我觉得他们受了蒙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对他们自己将来也造成一种很不好的结果。比方说那个 FBI 在这个89年前后对这个哥大留学生当中这些学生会的一些主要的成员，可能我想咱们都知道，都进行了这个别的谈话。
中共在美国大学的间谍特务活动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高度关注。 FBI 今年6月中旬宣布将派员至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培训保密防谍的技巧。 FBI 呢又于7月上旬连续一周在加州旧金山的三份华文报纸上以中文刊登广告，欢迎在美国的华人举报中共安插在海外的国安特务。 FBI 对中共特务的监控进一步走向公开。好，我们在看了这段深度报道之后呢，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下。
走进不断产生的关注，看清不断变幻的世事，一本好看的电视新闻杂志《新唐人新闻周刊》，请留意播出时间。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呢发生的其他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然后稍微轻松一下。本周被阿富汗塔利班绑架的韩国人质的命运一直在引发人们的关注。在周三，一名韩国人质被塔利班杀害后，经过多方努力，塔利班答应周五释放其余人质，但到周六依然没有履行承诺，人质的命运仍有变数。韩国人质的被处决引发韩国上下群情激愤，目前双方依然在就解决人质危机进行谈判。7月24日星期二，身居中东特使身份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正式出访中东。布莱尔表示，中东地区将有机会实现和平。本周布莱尔还在中东地区进行了一连串的外交活动，设法重新推动停滞不前的中东和平进程。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气温异常的现象更趋严重。欧洲南部大陆的塞尔维亚地区已经连续八天受到高温热浪的袭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日间气温更高达摄氏43度，而在英国却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雨洪水之灾。现在用水深火热来形容欧洲，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一名墨西哥华裔商人叶振利，因为涉嫌在北美洲最大的非法毒品交易圈制作贩卖冰毒，以及窝藏高达2亿700万美元现钞的巨额赃款，星期二7月24日在美国联邦法院接受传讯。叶振利是墨西哥的头号通缉要犯，他于星期晚间在华盛顿郊区附近一家餐厅被警方逮捕。美国股市7月26日星期四大幅下挫，道琼斯指数重挫300多点。由于投资人担心信贷紧缩有可能减缓经济发展，全球股市普遍下跌。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收盘下跌了203.1点。中共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7月26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部分评论分析，这是中共高层内斗的结果，并不象征中国政治情况会有根本的转变。另据香港大公报披露，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利日前在马来西亚被捕，并可能会引渡回国。报道指出，陈维利出逃时极有可能带走不少陈良宇的犯罪证据。陈良宇态度原本很强硬，但自获知儿子陈维利被捕并会被引渡回国后，精神极限崩溃。好莱坞知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因为受到达尔富尔人权活动家的压力，将可能在未来几周时间内决定是否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一职，除非中共对苏丹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这名奥斯卡导演奖得主呼吁中共改变对苏丹的政策，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另据《纽约时报》报道，斯皮尔伯格曾写信给中共主席胡锦涛，要求北京发挥影响力改变对苏丹的政策。上周六，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首度以洛杉矶银河队员的身份和英国切尔西队在加州开赛，虽然小贝只上场了13分钟，但场面依然热烈。紧接着星期日晚间，众多好莱坞巨星为小贝夫妇举行了一个欢迎派对，组织派对的是电影明星汤姆·克鲁斯和威尔·史密斯，而参加派对的明星简直可以用奥斯卡获奖者和超级好莱坞明星来形容。来宾名单中包括影星 George Clooney、 布鲁斯·威利、 Demi Moore 以及著名导演 Steven Spielberg 等人。
新唐人侃侃而谈脱口秀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全新的形式，不同一般的内容，新唐人黄金搭档金然芳菲将特邀嘉宾与您侃侃而谈，敬请收看。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从7月16日开始，为期将近一周的法轮功学员720系列反迫害活动，那么上周呢，在美国华盛顿 DC 落下了帷幕。在活动中呢，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族裔和各个社会阶层的法轮功弟子。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自从老子孔子之后呢，2500年来第一次有一个来自中国本土的信仰传播到了世界上的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不分种族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所尊崇和喜爱，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实在是一件莫大的荣耀。今天我们就随着记者欣然在这些活动中的采访，来走进几位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Los Angeles.
I'm from Germany.
I'm from Switzerland.
Sweden.
来自哪里？
天津。
从加拿大。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
台湾。
我们全家坐飞机来的。
哦，全家人都修炼吗？
是的，我们全家的祖孙三代大概14口人，通通
14口人、啊。
通通在修炼。
多大了？
我18岁。
你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
2年前。
Started when I was 6 years old.
2004年
almost 8 years ago in 2000。
李洪志师父去休斯顿讲法嘛，然后大家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法轮功啊。
我从8岁起开始学习汉语，所以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和哲学，所以我一看到了那个转法轮书，我很喜欢，就是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练功。
Everybody has very clear purpose just to be good.And those are the people I want to be around.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打算要增加法轮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的名字。
尽管这些人来自不同国度，年龄不同，职业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每个人走入法轮功的契机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法轮功对他们身心灵的提升充满感激。
麻省理工学院。
你学什么专业呢？
数学和计算机。
Study and work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t the law school.
Well, I'm a sales manager for a aromatherapy company in Germany.
平常我本来就是个云游生，所以我是行脚托钵。
在多伦多，我是开公司的。
做博士后研究。
我已经毕业了，
要读大学了。
对，
现在还是个学生吗？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做什么工作
？Geologist， 地质师。
Practicing medicine for a year and a half。
财务经理啊。
现在还工作吗？
我已经退休了，我已经都快70了。
你练功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应该就是开始去为别人着想，去。在就是面对矛盾的时候，多想想自己的不对。
Everything in my life changed.
So
beautiful, yeah.
我小时候是专业游泳的运动员，然后但是我就是那时候水很脏，然后我最后练了4-5年就得了沙眼、鼻窦炎、咽炎还有中耳炎，最后就是跟我妈妈一起练的时候也练好了。
In other practices, they tell you that's what you're supposed to feel, but with this one, I could really feel it immediately and started feeling healing kind of effects in my body.
平和。那种感觉非常舒服，那是我跑步那么多年都没有的。
我的家庭对我的工作对我的所有的生活的方面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想法轮功是最好的功法。
And I felt peace. That was simple like that, just peace in my life for the first time. I always practice this after that.
以前比较常说谎。
说谎啊！
现在不敢。
Look into Falun Dafa, you will see beauty, you will see peace of mind you never had, you will see joy in your heart you never had before.
I think these are the best people to be around. Nobody ever gets angry.
Falun Dafa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your culture ever give birth to. It's your real national treasure.
I wouldn't call Falun Gong Chinese.Even though it comes from China and the man that brought it out into society, Mr. Li Hongzhou, is Chinese, but from my understanding, it's for everybody in the whole world.
Truth,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yes, it's not only Chinese. I think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t.
这是新唐人记者欣然在华盛顿 DC 系列活动中的采访报道。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欣然。如果说99年720中共开始镇压抹黑法轮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很多人还没有机会来了解法轮功，而被中共的宣传所左右。而现在8年过去了，这8年的时间已经让人们有了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来走进法轮功修炼者，来了解他们在不懈追寻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在修炼中改变的是什么，他们的喜悦，他们的苦恼又是什么。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